我们这个大公书信讲了半年多了，我们如果有人还没有拿我们的讲义，有没有人还没拿讲义的，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我们这一次的春令营，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春令营，我讲三堂，仍然要从这个大公书信里面给大家讲，所以你如果想要连续的听，你就需要参加春令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都要参加春令营。我们的春令营不是为了外教会的人办的，我们是为自己教会的人办的。虽然别的地方有人来，我们也欢迎他们，可是我们是为自己的弟兄姊妹办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尽量参加。来，我们继续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9节，约翰一书二章29节，一起读：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段经文我们上一次已经好久以前了，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将会在春令营的时候再讲这段经文。我会在这里留连多久一点？很宝贵的经文，这里说我们必要像他，那是神永恒的旨意，想要我们像他。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种说法，可是我最喜欢的说法之一就是我们有一天可以像神，我们可以像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事！这是上帝造我们最原初的旨意。柏拉图，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我想他说的是对的，可是那是因为，所以我们觉得那是对的，因为那是我们的本能，好像存在我们心里面自然的渴望。我们从出生就有这个渴望，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渴望的是像神，可是我们人类有一种要 promote 自己的渴望，想要更进步的渴望。你不觉得这好像不是动物所共有的东西，只有人类会这样。你看，我们从小就想要有进步，有改变，我们也这样教导小孩。其实那不是因为我们教导才会的，而是我们本来就会这样。一个个子不够高的人觉得希望要个子高一点，小孩子希望快一点长大，有的人希望我能够像另外一个一样更强壮，或者是更聪明，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一般来说动物没有这样，动物活在世上，上帝让他们有意识，他们有感觉，我想，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就是没有人类这一类的东西。当然有一些动物学家他们不这样认为，比方黑猩猩专家珍古德，他就非常的强调黑猩猩有一些跟人类的行为一样的表现。比方他相信黑猩猩会笑，我们一向都认为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一种动物会笑，会 smile， 会微笑，可他认为黑猩猩会。当然有些动物 看像狗啊，现在看起来像笑的样子，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握他们是在笑。但是真古德坚持黑猩猩是会笑的。有的生物学家认为，有些动物他们会有某一种情况的语言的表达，无论是鲸鱼，或者是海豚，或者是一些陆地上的动物啊，甚至他们会觉得他们有另外一方面人类的一些人类的特质。其实那个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证实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人类从来不需要证明他会笑，对不对？不需要有人替他说话说人类是会笑的，不需要。黑猩猩却需要一个专家告诉我们说他是会笑的。我的意思是他们就是有这一类 的能力，也显然很隐晦或者很微小，所以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证明他们会有这个。可人类不需要，人类这是人类的共同的特质。那其中一件事我也觉得一般的动物是没有的，他们不会想要 promote 自己，想要把自己更弄得更进步，好像不会这样。他们如果有什么进步是很自然的，神给他们的本能。可是我们不一样，运动员你看就是人就是会觉得我一定要跑得更快啊，拿起更重的东西啊，要能够跳得更高。我前一阵子我在瑞士，我去了那个洛桑那里有一个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博物馆。我以前就去过，可是这次我看比较详细一点。他们一进里面就有那个墙壁上有三个大字，拉丁文的字，意思就是更快、更高、更强，那就是奥运会的精神。但是人类觉得那样是一种进步啊，就像以前有一个人，他跑1英里路，人会说4分钟是人类的极限，是不是4分钟？好像啊，可是后来人类突破的那个极限啊，你知道人类跑步能够增进0.1秒，我们觉得很大的进步。无论怎么样，人类很想要更有这些这一类的追求，这种想要追求的更好更杰出这些表现，其实是跟人类有一种本能想要追求像神有关的。我总觉得人应该是像那样。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不止一个人曾经想象曾经期待，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飞就很好，那是很正常的。那是因为我们上帝造我们的样子，我们现在有限制，有一些限制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的。如果我们慢慢的向神有一天我们充满了神的生命，我们会达到的。可是也有一些我们现在所以没有，是因为堕落带来的结果。无论怎么样，人类却有一种渴望想要超越这些，那是一种渴望向神的一种表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可是当人在地上变成他们唯一追求的，就是要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职位更增添，更能够被升高，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这一类的追求，这个其实是很不太高尚的追求。我的意思是这个是一个人类应该追求的，是我这个人要超越，而不是我在工作上面有成就而已。那种东西是没有太多的价值的事情，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事。可是当然我们光追求那些进步，那些突破，常常都局限在可见的外在的这些事物上。真正的一个人有一天明白他应该是追求向神，他才走到人生正确的方向里面。 其实我们真正的想要追求像什么，有许多并不是那么外在的。我们从小的时候，比方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我读国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同学们都有点笑称他叫圣人，他就是班上最乖的一个人，然后功课也好，也很乖，各方面都很好，做我们的班长，大家，这个有一点作弄别人，他从来不这样做，他如果有人在那边故意捣乱，他也绝对不会这样做，他就是这种很乖的人，功课又好，在我心目中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如果我能够像他就好了，我好像从来不曾，在读书的时代还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些班上同学有人很英雄主义，可能使坏，然后呼朋引友，做头头那种人，我从来没有羡慕过那样的人，从来没有把那种人当英雄人物，或者有的人他们看黄色小说啦，他们抽烟啦，耍帅啦，我也从来没有把那些人当偶像过。可能我想是因为从小被父母教导要正直，觉得那个才是对的，所以我觉得那种一起头被教导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那种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毕竟不太完全。我刚刚讲那个同学，好像我到了高中的时候，他跟我好像不同学校的，还是同学校的不同班，我就听说，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他，可是我就听说他好像功课没有像以前那么好，而且有一点，用一般人说有点学坏了那样，没有，不是很坏了，可是就是不是像以前那样，也许他做圣人做厌了，他有别的英雄人物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所以这些都是会变化的。但是我们如果晓得效法什么是美好的，那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想当年我很想像他的那种渴望，而且因此在我身上带来的影响，是持续下去的，是确实在我身上带来一些很正面的影响。我们很自然想要像那些我们所看见的英雄人物，我们今天用偶像来称呼他。而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大概人类有很好的方向来看见这些事，那就是电影。因为在电影里面那些情节，我们很容易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融入那个情节里面，那里面的那些影星他们表演出那种令人倾羡的样子，无论是在道德上，在那种爱心上面，也有的是在力量上面，在那种很刚直非常的正义，或者扶助弱小等等，在许多的事情上面，那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样拿这些当我们的偶像，当我们的英雄人物，也会带来区别的。因为有的人学的是一些某一些样子，有的人学另外一些样子。特别是这些荧幕上的人物，也常常会成为媒体上关注的焦点，因为大家都注意像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如果成为英雄人物，他们的私底下做些什么事，很容易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如果他们的榜样不是那么好的话，也会是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就混杂了。除非我们的心很正确的有一个追求的方向，否则我们一样从这些人受影响，学习他们，我们会学习到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在我们身上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的四周没有谁或者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时候， 人类就自己创造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事。其实以前我们讲过，其实上帝安排每一个孩子应该在家里面，他的父亲母亲就是他的英雄人物，应该是像这样的。很可惜今天这个世代，做父亲的常常在孩子还蛮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对于他的崇拜幻灭了，印着他的暴力行为，无论是肢体暴力，有的时候是言语暴力，特别是言语暴力，有许许多多父亲因着持续的言语暴力而使得他们的儿女再不把他们当英雄人物，所以这些孩子就会转向别的，转向别的的结果就很混杂了。他可以从各个方向学习东西，不知道学到什么东西，而且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很难约束一个孩子能够怎么样学习的非常的正直端庄正面的事情。那人类在这种没有更好的英雄人物的底下，人类就自己创造，这个先前上一次我们讲过，其中一个就是创造出偶像来。所以我们这世界上很清楚，这个称这样的人叫偶像，因为我们原来偶像是在指着这个我们拜的神像。可是我们这些在宗教信仰上创造出来的木头石头的偶像他们常常能够赋予人有智慧有能力有法力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都是人从他们的渴望造出来的，对不对？人类有哪一方面的渴望就有哪一方面的神，对吧？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无论希腊的神话故事，我们东方的那种神的观念就是连像非洲南美洲他们又更多的进到那种好像万灵教里面也都是一样，就是人类生活生命所需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创造出神来。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神其实是回应我们个人的需要，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所以你想那些神如果成为我们的英雄人物或者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他们怎么样给我们更高的东西呢？那都不会超过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所事，顶多能够达到我们所知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期待的到某一个程度。所以圣经说那些拜这些金银木石偶像的将要像这些偶像一样，诗篇这样讲，不能说不能听不能走路，他说拜他的要像他一样，这是圣经诗篇里面讲的话。因为我们造的偶像本来就像我们，所以我们学他们也就顶多是像他们，所以走来走去循环来循环去超不出一个范围，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有许多的宗教，可是走来走去人类并没有走得更高尚更加的超越，并没有，也许在有一些物质文明上面有进步，可是在真正心灵上面并没有，除非我们有正确的偶像，对吧？我们讲过，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敬拜上帝，不要拜偶像。如果用偶像的这个含义来讲，其实最值得做我们偶像的就是上帝了，不是吗？因为我们原来就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命运神对我们有一个期待，也是他放在我们里面很自然一个渴望，我们想要像上帝。所以像柏拉图他并不那么像一个很真认识神的人，对吧？对他们来讲神似乎不是那么具体有形象的。他生在基督之前三四百年的时候， 两三百年的时候，所以他并不认识道成肉身的基督。但丁写神曲的时候，把这样的人放在一个特别的境界里面，也不在地狱，也不在天堂的境界里面。就是，但是我想，真实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也许这些人后来都有机会，无论主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听见福音，说不定这里面有一些人在基督之前的人，有一些人将来在天堂我们会遇见他们。那无论怎么样，柏拉图按照他自己心里的寻索，他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人生的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向神，就是学习向神。我想神自己应该成为我们最主要的学习的，要像他的样式。当然神今天不是肉眼看见的，所以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像神是最主要的道路。我自己是这样，我发现我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在那个之前，虽然我们也都曾经有一点英雄人物，可是都不是那种最影响非常巨大的那种英雄人物。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父母的教育也有关。我在大概读小学的时候，电视开始在台湾普及起来，很多人家都有电视，在没有太久的一段年日，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那个时代台湾的经济普遍并不好，可是还是家家都有电视，有点像中国。中国虽然在这一方面起步稍微晚一点，也是一样，一进入这种时代的时候，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到处都有像这样的东西，就像后来到处都有小耳朵一样，就是都可以这样卫星的这个电视的节目。台湾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可是我很稀奇，我的父母在那个时候弄了很多年的时间，他都不愿意买电视。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可是他们都这样。所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常常喜欢跑到隔壁家人家去看电视，可是人家看电视会很不好意思，而且有时候人家不想看了就关掉，然后你才看到一半就也许因为这样，我从来没有真的是迷上去过这些影星啊这些人。我们一直到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快要考联考的时候，家里才开始有电视机的。可是很快不久我就遇见了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第一次使我着迷的，真正从心里面主动着迷的是神还有圣经。那其实也可以更具体的来说，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叫我非常的着迷。我不知道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怎么会着迷于圣经里面的人物。我觉得那是可能的，也应该是这样。我刚刚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后来我侍奉主，逐渐更多的遇见年轻人的时候，看见年轻人的表现，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怎么会因为亚伯拉罕而着迷。他又不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就只在圣经里面出现。可是真的，我在十八岁那一年开始，在我十八岁的下半年，也就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后半学期的时候，我最着迷的人物除了主自己以外就是亚伯拉罕。可能那个时候我的牧师也常常讲到这个，想到他的信心，那一句话从我十八岁那一年就深刻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是只背起来了，也是深刻在我的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寄居帐篷一样。 你知道就这几句话在我里面我有多少着迷你知道吗？我着迷于一个人可以从神听见一个呼召，不再是过地上的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属天的生活。我着迷于说这件事是一个看不见的，可是是真实的。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从来就没有疑问说好像看不见的神有什么好质疑的，从来没有。我就是觉得不但觉得那是接受的，而且是觉得那是最高尚的，能够这样是很大的荣耀。我们就是相信这件事情，而且那是最伟大的事情，能够这样是最伟大的事，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不知道往哪里去，还是遵命出去。我们为这件事着迷耶，那个时候是真的。我们觉得人应该是这样过生活，是最崇高的生活。真的啦，我30快40年前我就因这件事着迷，一直到现在。你们听我讲到应该知道我很着迷，我常常讲这件事，就是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这是保罗说的话，我还要好几年才会注意到圣经有这样的话，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亚伯拉罕他这样子因着信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世界上的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斤斤计较。我十八岁那年我就因这件事着迷，从那天开始我不论跟自己的家人跟别人，我从来不跟人家计较什么。我不是说我没有有的时候做出不是很完全的地方，可是在我们心里面从来就不再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这件事着迷，我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那是我们心里面所羡慕的崇高的样式。亚伯拉罕当然不只是这样，后来我们读到他去为了拯救罗德去跟一些国家征战，而且救回罗德也救回许多的财物，甚至帮助了索多玛王。后来索多玛王要把他得回的财物分一些给亚伯拉罕酬谢他，亚伯拉罕拒绝了，对不对？他说我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拿，免得人说我使亚伯兰你使亚伯兰富足。他不要从人来的这样的荣耀，对人无所求。我们那个时候读这些话听这些话，我们就为这件事非常着迷，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人生应该是像这样是最美好的，所以从此以后就觉得没有别的样式，就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会觉得吃亏是看起来好像吃亏是很好的事，因为我们只要从神得到荣耀，只要神得到荣耀，如果神没有给我没关系，我们不要让人家说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当一件事情很好的发生之后，我们说那都是某某人的功劳，我们不要这样。我们那个时候迷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有一点点过火，所以那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出信主开始我就从来不用医药，因为我很自然，那时候我从来没听过这种教导，我也不认识荣教士啊。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用了医药后来我病好了，我怎么样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我已经跟你讲了这个观点其实有一点点极端哈，我已经很多年我不这样想，我看见人家用医药，我相信他们有为这个祷告，神也这样带领他们，神也会使用这些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因着像亚伯拉罕这种态度，我们非常着迷，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当然，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那些东西，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是学习像他，而是只是说当然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是同一群人，我们就是会这样把以撒献上的人。在后来的日子里面我经验过一两次，我需要实际上的在没有想到的时候，在当时正在遭遇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到那就是你的以撒，可是我们面对同样的考验的时候会有那样的时候。可是因着我们本来就打定主意就是这个样子，已经生命的样式，所以很自然就变成那样。那是像神的意思，对不对？不只是想着说我现在要怎么样学习像神，而是我们好像整个生命就是这样，因为我们 拿谁当偶像，偶像怎么样，拜他的就会怎么样，这是诗篇说的。可是当我们的偶像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多么好，不是把他当神拜，而是他的那些美好的榜样，我们就很自然就会像他。后来我多读一点圣经，也很快大卫成为我另外一个偶像。对不起，我今天好像不应该太多用偶像，应该用英雄人物来讲。大卫真的是成为我的英雄人物。如果你们听我讲到听很多年，你一定知道我不死的就会提到大卫。我对大卫的圣经记载，大卫的生平，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了如指掌。当然我可以继续读大卫的生命，还是从里面读到新的东西来，偶尔会有一些细节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可是大致上我对他的一生我相当的熟悉。他里面你如果叫我现在不用看圣经给你讲关于大卫的事，讲他十个小时大概不会，还不会讲完的，不会的，因为他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讲。我又经过那么多年，是我的偶像。你看他怎么样在各样的需要里面，他借着诗歌作诗来转向神，这是很奇妙的事，对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不懂这一件事情，他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并不这样去转向神，他们就是说要去祷告，也不是像大卫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们才有时候很困扰，有时候很痛苦，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往前去。可是大卫有很清楚的榜样，他就是把他的事情就是放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一定要像他一样作诗，即使大卫做的诗我们多半的人都会做的，因为他做的诗不是像李白做的诗一样，并不需要押韵，不需要都七个字，不需要四句，不需要这样的。他做的诗就是普通的讲话，只不过他是从他生命的深处讲的，经过思考，经过寻求，经过在里面斟酌，讲出很精炼的话来，那就是他的诗句。他很清楚地把他的心灵漂白出来，剖白出来。怪不得改教家加尔文说，诗篇是我们灵魂的解剖学。大卫把他自己的灵魂解剖在神的面前，写成诗篇。解剖很容易，因为它你并不需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来，是你原有的，只是把它剖开，把它理清楚，把它呈现在神的面前而已。他就是借着这些，他能够很健全的长大。无论小时候受过什么伤害，一路上受过什么伤害，你看他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不好的刻痕，所有的伤害都成为他的祝福。这个人长大以后从来不需要内在医治的，我想那是比较正常健全的人生。我们就是因为这样，那个已经深刻在我里面，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蛮有诗意的人。因为我快要四十年了，有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的偶像大卫。我说到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点都不为过，但丁、维吉尔、这些 John Milton，所以这些人都比不上的，因为只有他的作品传流了三千年，还是为人所喜爱，最多人诵读的，对不对？大卫他怎么样敬拜啊？他说当他在神面前跳舞的时候，他说我也要这样更清见自己。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他怎么样觉得当他听见自己的时候，让神得到更大的荣耀，那种东西许多年来深刻在我的里面。我觉得就是这样。施洗约懂这个道理，他用另外一句话表达，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我觉得大卫表达得更好，他觉得当他衰微的时候，正是神是神兴旺的原因，而那个神的兴旺就正是他得以更站立得好，更像君王的原因。保罗也懂这个事，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向讲方式来讲，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的死，他的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后面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大卫知道当他向着己死掉的时候，基督就被高举，就能更多彰显基督复活的生命跟大能，而他自己也得以被提升。大卫怎么样关心神的殿？ 也是多年来三十几年来深深的放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就是这样全心全意的，所有我们生命的经历都化成建殿的材料。这是很多年来我都知道大卫建殿的材料是从他征战所得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也接受这种解释，而且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大卫建殿的时候他献出许多的财物，你很难想象那么多的财物，那好像是很有钱的人才有呢。他的银子金子用他连得来算的，他连得就用今天我们的了解可能有40公斤左右，一塔连得。如果是的话，金子用公斤来算有点过火，对不对？而且单位还用万来算，10万塔连得，意思就是有几十万公斤的金子，更多的银子。大卫从他征战所得，从他所征服的对象掳掠来的财物，他没有使自己变成世界首富，他把它放在神的殿里面，建造神的殿。我相信那是指着我们生命所有的经历都是这样。你正在遇见不容易的事吗？你怎么不要焦灼，不要闲绕在那些里面，你可以站起来越过这些，看见说有一天这个是建造圣殿的材料。大卫借着那样信靠神、渴慕神，他说我为的是耶和华寻得居所，我不让我的眼目打盹，不让我的眼睛睡觉。他很清楚这样，在诗篇132篇讲，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居所，为雅各的神寻得所在。耶和华，求你同你有能力的约柜来进入安息之所。他祷告，他想要被神建造的，使神的同在能够居住在那里。你能想象，如果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年轻人，他们看到大卫，他们可以以此为他们的英雄人物，而这些大卫的样式深刻在他们里面，甚至像成这个样，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将要产生多么巨大的改变，对不对？嗯。大卫尊敬权柄也许多年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我只讲两个而已啦，我圣经里面多的是后来成为我的英雄人物的人，但这两个人因为他一生的故事在圣经里面记载很丰富，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出信主不只是读圣经，我们很自然就很渴慕看见一些同作圣徒的人，所以我们开始读属灵的书刊，第一次是借着别人介绍，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些像这样过去的认识神的人，他们的故事被写下来，所以我开始自己去书房寻找。后来我差不多中文找得到的人的传记我多半都读过，一直到今天。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读到一些英文的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所以这些人有许多他们也成为我们的英雄人物。你们都知道戴德生是我最早的一个教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今天我服侍的样式，我的心智，我有许多的东西是当年因着看戴德生传所受的影响。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一片白，我们没有别的燃料在里面，所以我们读那个戴德生的传那个时候除了我旁边的牧师以外，我认识的传道人只有戴德生好像，所以我以为传道人都应该那样过生活的。那时候我不会去想我的牧师怎么过生活，我早期我从来没有想我的牧师怎么过生活，可是我知道戴德生怎么过生活，所以我以为传道人都应该那样过生活。这种想法持续了许多年，才逐渐的知道一点说，哦，好像也有传道人不是像戴德生那样过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喜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老师，他们有负担从小要教孩子宣教师的故事，他们找我推荐，我都给他们推荐一些不是只是他们的故事，不是只讲到他们为主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而是他们会形容那些故事里面会形容这个人像神的心智，他们生活的态度，他们 像爱主爱人的心、谦卑，所有这些方面，我们期盼小孩从小他们能够在他们父母身上找到英雄的样式。如果那个不太够，他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伯伯、一些阿姨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带来这种影响。至少他们听见了这些属灵人的传记，对他们有些许多正面的影响。你知道另外一个我的英雄就是斯布镇 Charles Spurgeon， 他的故事我也是很熟悉的。他怎么样像君王一样，像一个王子一样，可是那并不表示他出身高贵，他并不是，他出身一个很贫穷的几代的传道人的家庭，可是他也不是很贫穷了，但是至少不是多么有钱，也没有什么名声的乡下，可是神怎么样把他放到一个尊贵的位置上面，到大伦敦的一个大教堂成为那里的牧师，而且神高牧他，使他一开始讲到人就开始聚集，后来他一辈子服侍四十年之久，没有一个会堂容得下他的会众，这样一个人。可是他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伦敦的媒体对他并不友善，他们嘲笑他，因为他很年轻，20岁，讲话很有威权，所以他们想办法嘲笑他。我看过他们画的漫画，嘲笑他们漫画，哪一个20岁的心灵很不容易，对不对？青少年还敏感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的传记写的，有时候他回家会伏在他妻子的膝盖上面哭泣。嗯，我们认识一个传道人，这种形象也蛮好的。有的人觉得传道人应该要表现这样的软弱，才让弟兄姊妹有盼望。我才不觉得，谁说是这样的？斯布人才没有表现在大家的面前，他是表现在他的妻子的面前，对不对？嗯。可是他也不怕在众人面前公开的承认这，要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这一定不是他妻子去宣扬的？他并没有表现在他面前他的软弱样子，可是他会承认他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有区别的。可是你知道当他站在人面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每一次他站到台上他就像王子一样。怪不得后来人家称他叫做讲道王子。我们也应该像这样。因为你表现是软弱的样子，不会造就别人，你承认你也有软弱会造就别人。主耶稣就是在被鞭打看起来最狼狈的时候，他也像个君王，他并没有像人以为他成为软弱成为我们的救主，可他从来没有在人面前表现过那些今天有的人认为传道人应该在弟兄们面前表现是软弱的样子，那种软弱主从来没有，你同意吧？他在最鞭打看起来最狼狈的时候，你几乎觉得是比拉多在受他审判，而不是他在审比拉多在审判他。应该像这样，因为他站在那边，站在众人面前就是基督的代表，所以是像王子一样。就是像这些都是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读到他的传记，提到他怎么样在好像有一个机会更上一层楼，成为更知名的人物。那个时候美国的耶鲁讲座请他去讲道，写他传记的人说那个在那个19世纪那个就好像传道人的诺贝尔奖一样。他拒绝了，他说主只呼召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他只想服侍会众，他没有想要去表演，所以他不管人多人少他都会去。有时候他的学生所在的教会很小的教会，他也应邀去那里服侍。他自己的教会那么大的一个教会，可他去那个小教会服侍。有一次他去那里服侍的时候，讲完道，教会一个老姊妹过来说，弟兄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自己预备奖章，你怎么抄袭我们牧师的奖章？他笑一笑没有回答，其实不是，是他的学生抄袭他的奖章，所以那个老太太以为这个来的讲员是抄袭他牧师的奖章。但愿我们旁边有像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你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人。那是我们向神的道路，对不对？如果我们想要追求向神，其实我们刚刚先让他读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我们是被他所生的。你没有办法只是想要像他，除非你先被他所生，因为神不是用肉眼看见像，必须先从心灵像。过去这个主若给大家讲，我们先与主成为一灵，才会与主成为一体，对不对？你必须先与主成为一灵，在内在的看不见的世界里面先与他联合，后来会表现在那个看得见的世界。所以你一定要先为神所生，你里面有他的生命，而且那个生命称为你里面你在意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生命，对不对？对吧？基督徒应该揣摩这一件事。你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个应该是有意识、有感觉的，一种生命的感觉。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你里面有神自己，就是这个使我们有向神的根基，有向神的真实的源头。可是第二，我们要常常看他，常常望他，这是神的呼召。关于向神还有别的要讲，我们将要在春令会还要继续讲这一件事。可是今天最后几分钟我要给大家讲这个，我们常常看他就会像他，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望他。所以在这里其实约翰他常常注意这个，刚刚第三章第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看约翰蛮喜欢呼召我们看的，你知道吧？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蛮起的就讲到信心的意义，就是望。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就是要百姓望，耶稣被举起来也是。这一点我对于翻译圣经当时翻译中文圣经和合本的那些宣教士有一点点威严，他们非常值得钦佩，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花那么多功夫给我们翻译的这一本好的圣经。可是这一点我有一点点意见，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把新约圣经里面好几次有两百多次用到一个希腊字，那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看，而且是一种呼召的语态。希腊文的格里面有一个呼格，就是呼唤。所以中文常常翻译叫看啦，英文说 behold。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好几次都没有把它翻出来。可是其实这本圣经经常呼召我们来看看啦，还有我们看耶稣，要我们看他，看他的作为。我们如果常常看他，就会变成他的样子。当安德烈遇见主之后，他给他的哥哥介绍主耶稣，他叫他来看，对不对？是不是他介绍主耶稣，还是在给另外一个？应该是彼得也是哈，还有其他的门徒都是这样。当他们望见主的时候，他们就被主迷住了，从此以后他们眼目中就只有主自己。主也有三年的时间出现在他们面前，后来主离开他们。彼得后来发现圣灵可以使这个望联系下去，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对吧？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望。大卫自己是这样，在诗篇十七篇十五节，十四跟十五节，大卫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在十四节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这神做的哈。他们因为有儿女就心满意足，把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所以大卫没有说神只赐福给属他的人，他说世人。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很喜欢他吧，他 注明说见或者叫做看，也许有人觉得见跟看有什么区别，那看你怎么定义它了。可是我觉得这里也许有一个意思，他强调的是他不只是见过而已，而是继续的看，是现在仍然来看，常常注视耶稣。大卫很清楚的讲这些事，在教会历史上也是。我特别喜欢四部真就是这样，他是从仰望耶稣这句话而得真正的得救的，他一生就是这样。当他后来叙述他得救的经历，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望见他，从此以后我就望又望，望眼欲穿的望，他是这样形容的。后来他要求在他的墓碑上面写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话差不多是这样，他说当自从我望见那流血之泉，救赎大爱常在我心永志不忘。他仍然把那个望期待写在他的墓碑上。我在英国没有去看过他的墓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写了这段经文，这段诗歌的话。可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是要这样，坐在这边聚会，希望你是在望耶稣。我们无论做什么，不死的在记得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再回到里面，像我的牧师常常讲，回到里面仰望耶稣，再来注视他。其实不是只有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比方像大卫，他借着诗句来望他。我想大卫同意四部真的话，望眼欲穿的望，他常常讲到这些话，对不对？也说你写一个诗句来望。奥古斯丁也是，如果你读过奥古斯丁得救以后写的 Confession， 他的忏悔录，几乎 全本忏悔录都是用祷告的话写的。你可以看见他在那边一个渴慕的心灵，不断的想要望，更深入的望，更持续的望。他思考神，他思考神不是这样，只是像神学家这样思考神，因为他总是引到直接跟神面对面。刚刚我们唱我们来望那流血之泉，后来他都一直用他。有的时候诗歌这样讲有帮助，可是我刚才唱我就想说，如果把它改成变成你，也说那是我们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好像旁观者在思索，可是很快我们就让自己来注视神，而变成神，变成第二人称，变成我们面对面的。有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艺术作品，比方一幅画，当他们在画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心灵融入其中，他们就在那里望耶稣，在那里望。我想有一些不朽的画作是这样画出来的。有的人用他们的音乐，我很相信人家说的，韩德尔写弥赛亚的神剧的那些谱的时候，那些音乐的时候，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我相信。有的人用雕刻来望，像米开朗基罗，像这些人一样。你不一定要做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有的人也许只是在做一个小工艺品，是他的职业。你可以在那边，你觉得你是为主做的，你可以在那边做这些事的时候望耶稣。你懂这个事吗？你可以就在做这些无论什么事情，你晓得你是为主做的，无论做什么都为主做，你在那里望。有的时候你在教会帮忙一个杂物，你做的时候你借着那个你可以望耶稣。有的人早一点来聚会，多多的来聚会，借着这个他们更多的望耶稣。另外，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去爱的时候，一再的去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面望耶稣，对吗？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是在望耶稣。每一次你祷告发现不能够集中精神，你也许有时候可以这样做，你就对自己笑一笑，从心灵里面涌出喜乐来。就这样，你可以发现你再一次可以跟神面对面。对我那是很自然的，也许很多年前我就福音我的牧师讲的话，他说当你觉得喜乐的时候，那就是耶稣。那个话很影响我，让我把所有这些感觉、这些情绪、这些经验都化成有位格的基督，让我们把主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望他， 可是你不要只有借着所有这些事情望他，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直接来望他，无论在做什么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花一点时间注视耶稣，就是这样好吗？大卫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是诗篇27篇 第八节的话。大卫一晓得神想要他们寻人来寻求他的面，他没有发出问题说怎么样寻求你的面，那什么意思？他没有这样。 我不确定大卫懂多少这件事，可是他立刻有一个降服的态度，他说那是我一听见我就要这样做，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但愿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